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4号礼拜四早上8:31哦。昨天美股早盘主要的指数是涨跌不一哦，但是随着联准会在稍晚宣布了启动缩减购债 taper 之后道琼呢是由黑翻红哦，标普和纳指的涨幅也是逐渐的扩大。昨天特斯拉再度创了历史新高，而且呢美股四大指数也创了历史新高哦，这已经是短期内连续四个交易日创纪录的水平哦。那么除此之外现在礼拜五就会公布实质的非农数据了，所以现在在公布小非农十月份的小非农 ADP 哦，预估是57.1万哦，比市场普遍预期的还要来得好，但是过去两个月的小非农哦都预估错误，所以大家还是保守看待哦。那么联准会具体而言哦，结束这一次两天的利率决策会议哦，基本上会维持把目前的基准利率维持在0%到0.25%哦。那从本月月中开始进行正式的缩减购债，每个月的减幅大概是150亿美元哦，会视情况来进行调整哦。不过这一次联准会也特别强调哦，投资者不应该把 taper 缩减购债视为升息即将的讯号哦。联准会主席呢现在是重申通膨的暂时性言论，而且这次很特别哦，这一次联准会除了表态按照着过去的说法进行缩减购债之外，完全不回答任何的问题，完全不回答任何的问题哦，也不会对升息的言论来做评论，也不会对之前他对通膨暂时性的言论有所改变哦。所以这一次联准会其实没有释放太多的一个消息，完全就是照着市场的预期来走，就像一个孩子的妈妈一样啊，就有点这种妈宝妈宝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从摩根士坦利还有瑞银最新所出炉的报告可以了解到，这张图表是目前市场对于联准会明年的 FOMC 会议的预估，以及在 taper 的时间我们都很清楚嘛，现在在11月份大概本轮的缩减购债会维持8个月的时间，在明年年中的 FOMC 会议之前会正式的结束，那么呢大概是每个月以150亿左右的金额慢慢的一个下降哦，那大概是100亿的美国公债加上减少50亿的 MBS， 就是不动产抵押证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目前来看9月份这个还在一个八兆的一个区间哦，目前来看会持续的一个往下调，大概在明年22号左右正式的缩减购债完成。好，这个是已经既定的步调。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预估啦，本轮的最高峰应该不会超过9兆哦，应该不会超过9兆哦，预估在明年的2022年底大概是8.9兆美元左右。这个大概就是本轮货币宽松使得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到最为扩张的一个时候哦。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特别提过了，因为这一次联准会释出的消息不多，不好解析，因为鲍尔这一次在记者会上持续的强调说 taper 对于升息它是没有任何信号的意义， taper 就是 taper， 升息就是升息哦。所以这两件事情他认为要分开来看哦，不代表现在 taper 完马上就要升息，至于什么时候要升息呢他的言论是那要看当下的 taper 缩减购债的情况和经济的表现哦，尤其呢是通膨的数据哦。不过这样有说跟没有说一样，对不对就是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的一个感觉。所以目前来看缩减购债的一个这个动作已经正式的实施了。那么昨天美银和大摩纷纷发表了看空美股的警告，因为目前来看连联准会这个最大对于本轮股市下修的因子都已经去除看起来是没有利空了，对不对？至少没有大环境的利空了。那这有代表着美国股市一定会涨吗？相反的，当利空进出的时候会不会就代表着其实真正的利空才要来临呢？美银和摩根士丹利目前认为，就算不是因为缩减购债或者升息的言论使得股市回调基本上美国股市在短期内拉的高乖离也必定要下滑。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昨天的表现我们看到道琼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持续的一个收高目前本轮反弹的一个速度几乎也是非常之快速的你看到 基本上哦，在过去两到三周的交易日啊，只有两天是收跌的。只有两天是收跌的哦，这个其实从惯性角度来看，涨得有一点离谱哦。道琼指数昨天上涨104.95点哦，0.29%，收在36157点哦，再创历史新高嘛。其实已经创历史新高，已经创两周了。不过这种乖离哦，难免让市场有一点紧张哦。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也是啊，连续几个交易日的持续走高，昨天上涨29.92点，0.65%，收在4660点哦。纳指的部分、哦、上涨161.98点，1.04%、哦、是在15811点、哦、昨天、哦、科技股以及硬件股、哦、这个上涨的态势是比较猛烈一点点的、哦、不管是纳指还是费半、哦、都拉了一根大长红、哦哦、你看到纳指、哦、本轮拉的乖离也拉得很大、哦、不输给道琼、哦、再看一下费半，费半是本轮弹幅弹的最慢，也是最晚创历史新高的，但是你看到过去四天的涨势啊，一根接着一根跑啊，啊，所以你看到市场上的一个变化很有趣。昨天费半上涨41.3点，1.16%哦，收在3590点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这个随着基期低的时候来进行投资啊。那么总体经济的政策啊，帮助你了解现在的一个点位哦，不要按照着时间的一个长短哦，或者说拘泥在短时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怎么说呢？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哦，它里面说，如果有一个人邀你去参加一个活动，通常你会怎么做决策呢？通常啦，大多数人啦，我相信各位也一样，就是如果时间越近的话，你就更倾向于拒绝，对，比如说约这个礼拜，然后有一个 party， 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交流会啊，那通常我都会推掉啊。比如这个礼拜有人这个邀我通告，我通常都推掉，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礼拜的时间已经安排好了，对不对？即使那个时间没事，我也不想要多一份工作。但是如果你说，哎，现在要安排一下明年三月份的这个演讲，哎，通常我就会答应，对不对啊？为什么？我的感觉就是，近的因为都安排满了，那么明年三月的可能都还没有安排，所以先答应再说啊。后来呢，这个书的作者说不对，人经常会这样，就做决策的时候啊，陷入了两难，就用与这个决策无关的因子来帮助自己做决策，那结果通常就很愚蠢的哦。是不是参加一个活动，你唯一的标准就是那有没有价值嘛？对我来讲有没有价值呢？不是时间的松紧，对不对啊？如果这个活动啊，明年三月才办，那如果你在三月的前一个礼拜你会去吗？如果你还会去，那其实这个活动就值得参加。如果在三月的前一个礼拜，你想一想，可能这个活动你也不一定会去，那其实这个活动对你来讲就没那么重要。投资也一样，千万不要盯着决策以外的因素在那边猜东猜西哦。我们的联总会的缩减购债的一个政策啊，是帮助我们好理解未来之前资产走势的一个方向，毕竟在缩减购债情况底下，它就是为未来的升息政策来做准备嘛。那么也就代表着，从缩减购债开始到一整条啊联总会的收资金政策开始展开的时候，我们至少搞清楚了美元未来的方向大概在哪里，我们至少搞清楚了未来美国股市的吸引力是比新兴市场还要来得高，我们至少搞清楚了未来利率上行的方向远远比下行的方向还要来得更为明显。这个是帮助我们针对大环境的一个决策，但是对于股市面，我们的决策是什么？是根据基期的高低来做决策哦。所以即使市场上哦看起来现在一片乐观，好像没有什么利空因子了，可是我们翻开一下啊，衡量市场的情绪指数啊，各位可以看各式各样的指标哦，现在贪不贪婪？现在是一年以来市场首度贪婪的时候哦。过去一年的股票市场的上涨来看哦，没有特别贪婪过，这也符合市场在半信半疑中成长。但是现在市场既然情绪是有一点高涨的时候哦，当然就要有所保守了。就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这个整体的经济数据这么难预测，应该要看吗？你要想想看哦，你像礼拜五是非农嘛？正常来讲哦，美国最大的经济数据其实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啦，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的时候就会公布哦。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才结束的嘛，就是联准会的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哦。那详细的日期都在联准会的网站上哦。那基本上我们直播也会帮助各位来做追踪的。那其他还有大大小小的数据和零售销售，但是都不及这两个数据来的重要啊。联准会的态度， 还有实体的非农的就业数据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联准会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过去十几年来哦，他在乎的就是第一个信贷市场的一个风险啊，就这个金融市场会不会大到或者说这个泡沫到无药可救？那第二点呢，他在乎的就是实际的就业数据啊，通膨虽然写在联准会的章程里面，他是十分看重的，毕竟。过去十几二十年已经没有这么高通膨过，所以过去几年他都不是很在乎嘛。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持续来关注啊。其实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经济数据啊，比如说零售销售数据啊、房屋销售数据啊、PMI 啊、经人采购指数啊，啊，那通膨也算在内哦。那这些如果各位去查一下这个，我记得是查叫 US。Economic Calendar 啊，就你去查那个美国财经行事历，上面都会有、哦、那我们其实每个礼拜一都会提前来跟各位预告一下本周所公布的数据为何、哦。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在询问我的。好，有网友问说，想请问浩哥哦，常常讲修正跟崩盘有没有具体的定义啊？如果股市是持续的走高啊，长期均线是上观的话，那么大家会叫做牛市。那么股市大跌。行情低迷的时候，大家叫做熊市嘛。那跌多少叫大跌呢？正常来讲哦，跌超过高点往下算，超过20%叫做熊市。那如果跌超过10%，但是少于20%，正常来讲我们就认定为这个叫做市场修正，或者叫做中期回档。你说跌5%，那就是小修正啊。那但是如果跌10%到20%之间，叫做中期回档啊。所以台北股市今年中期回档是蛮多的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另外一项数据哦，是在今天晚上就会正式召开的 OPEC 成员国的一个会议哦。我们看到近期的原油价格的一个变化很有趣哦，因为原油价格在昨天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回跌哦。我们看到目前原油的库存啊正在高速的上涨当中哦，很有趣哦。OPEC 本身自己都还没减产，原油的库存就往上升了，这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就原油价格过去涨那么多，那是涨假的，明明库存就越来越多，那在涨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还要看一下到时候原油价格会不会持续的下跌，来反映目前原油库存的一个高涨哦。我们都知道哦，在过去一个礼拜，拜登是不断的向 OPEC 成员国来喊话说，希望能够进行增产，但是 OPEC 不愿意增产，因为他认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啊，其实原油的库存早就应该回升。那原油库存回升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的复苏动能呢、其实不如我们现在对于经济看好的一个动能来的剧烈哦。什么意思呢？ OPEC 其实也知道，目前经济动能的高涨哦，很大程度取决于通膨的高涨，就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感觉大家好像花费都花得更多了，其实也不是。纯粹就是因为物价上涨了，我不得不花这么多而已。其实我花的越多，我本身所剩下的资金，我的获利是越小的。你以为所有厂商、全球的船产业、能源股都大涨，都赚很多？没有，那是他们的营收赚很多，他们的获利反而没有这么的多。为什么？因为原物料成本也在上涨哦。所以哦，这就是市场 OPEC 啊，对于市场实体经济动能的一个判断。我们看一下昨天哦，能源价格走势的变化啊。现在1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价格哦，下跌了3.05块啊，重跌3.6%哦，每桶收在80.86美元哦。啊，那1月份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2.73美元哦，重跌3.2%哦，收在81.9美元哦。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本轮的原油上涨动能呐、在短期内啊，多头惯性已经被破坏了啊。其实你看原油价格也一样，对不对哈？一根长红啊，一根长黑，对不对？可以把过去两个礼拜的一个涨势给吃掉。观众朋友，这就是市场的逻辑呀、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做动能投资？很容易被套，很容易被套。当然呢，这是我们自己的投资决策啊。那么原油价格的惯性在这个时间点改变之后哦，我们就要挑战来看哦，它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假突破哦？我们都很清楚，看起来原油价格的走跌已经使得在本周是 OPEC 的会议上啊，不太可能释出太多增产的讯号。如果持续增产哦，那也就代表着能源价格必定走跌。那么 OPEC 宣布不增产哦，能源价格，当然有可能是假突破之后马上再站回去，但是哦，持续走平啊，把乖离拉回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哦。我们最近看到哦，其实 OPEC 内部已经没有很明显的共识哦，尤其 有许多国家目前是处于僵持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很清楚哦。OPEC 本身它具有一个明显的我们叫做石油生产基线，就是因为 OPEC 它是有很多国家都是原油生产国，那么它就要各自分配 啊，你可以生产多少啊，我可以生产多少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黑色线哦是 OPEC 的生产基线，那么红色线呢是它实质所生产的量能。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你像是哦沙烏地阿拉伯，哎，它就很明显了，比当时所设定的基线生产的还要来得多。那我们再看到哦，像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阿联酋，就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他根本就是丧心病狂啊！他给他生产基线在 0.5， 他跑到 1.5 去了，对不对？那伊拉克也是哦，所以现在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哦、还有联合大公国，它的产量都超过了 OPEC 的石油生产基线哦。而且你看一下，它是少数这个超过的吗？并不是哦，有很多的国家是怎么样啊？是远远低于生产基线的，所以照理来讲哦，这些国家应该要给它补回来，像是什么俄罗斯啦、安哥拉啦的尼日啊、马来西亚、科威特啊这些国家，它所生产的产量比生产的石油基线少的非常多、哦，所以这一次 OPEC 它不一定是采取一个减产或者增产的措施，但是它十分有可能进行一些原油基线的调节，就是把过去这些伊拉克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生产过多的这些量能啊释放给俄国啊这个马来西亚、科威特这些国家啊，所以反而更像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平均的再分配哦。那另外一点我们关注的一件事情呢、啊，昨天投资朋友也持续在问的哦，这一次啊，在昨天啊，拜登的民调啊再度冲击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哦。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进行市长以及这个州长的一个选举哦，现在看得出来哦，昨天啊，因为这个明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就要将至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昨天，包括这个是维吉尼亚州对不对？我记得是维吉尼亚州哦，开始产生了大幅度的民调的一个变化，居然由长期是由民主党所执政，而且是民主党重要票仓的维吉尼亚州哦，居然哦。被共和党给拿下了哦，这使得拜登现在的压力也十分的大哦。现在拜登在目前的民调当中来做显示的话，哎，已经从当时的56%哦，哎，最新美联社所公布的数据啊，已经跌破了40%哦，已经跌破了40%哦。那么这一次对于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失利哦，更是对于民主党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打击哦。好，所以现在全国美国的一个市场哦，对于拜登能不能连任哦，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当然哦，在连任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市场上最为关注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上啊，几乎因为现在民主党所这个拥有的优势已经不多了、哦、基本上在众议院我记得是5席，参议院有1席的领先哦，就代表着众议院现在这个状态，5个人跑票共和党就赢了，民主党有1个人跑票，共和党就赢了。那预计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啊，参议院应该会由共和党来拿下，那众议院哦，非常有可能啊，让民主党的优势啊缩减到仅仅只有2席到3席的一个空间哦。好，所以很多民主党人哦，现在也察觉苗头不对了，呼吁拜登啊，要尽可能的打击目前的能源价格，来获取民众的重新支持哦。我们都知道维吉尼亚州哦，相对于美国比较偏向那种白人的那种富人州啊，就是那种有钱的、啊、退休族群啊，会住在那个地方哦。啊、那么他们对于哦资产价格的变化其实是十分敏感的哦。啊、那么通膨持续的高涨，就算股市创新高，那又如何、哦、你看到美国现在劳工数啊大量的减少，很多人说都跑去哪里了？都跑去炒股票了，对不对哦？但是那又如何啊？只要你在所有政策当中有9个是做好的，1个做不好。那很抱歉，我身为资产阶级，我一样会下调对于你的评价，用我的选票哦。好，那我们回来来看一下，这个台北股市在昨天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昨天上涨56.19点，0.33%哦，收在17122，成交金额有3261亿哦，哎，不错哦，连续几个交易日成交量能都在放大了，不过还是走在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呐、啊。外资在昨天买了38亿哦，连续2天来加码台 股哦，观察整个资金的一个走向哦。啊，目前外资主要锁定的买超标的，样式比较这个多啦啊，你像有面板的友达，然后有华邦电。华航和长荣航最近买比较多嘛，群创也在名单之内哦。面板股似乎外资正在进行大量的回补当中。我们看到目前友达的一个股价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跳高，来挑战半年线的一个卖压哦。那么我们现在来做观察，因为整个第三季里头啊，有很多股票其实是呈现相对比较低基期的基态，然后你像航运股是其中一个，面板股也是其中一个，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外资的回补对象啊，在台北股市没有很明显看多的情况底下，他买股票就不会去买那种很难拉的全值，而去买那种什么基期明显被低估而且没有人想要去碰的这些面板股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面板股从八月起面板报价开始重跌之后现在各尺寸的面板的报价从高跌以来大概跌了2%到5%不等哦。32寸的面板八月报价跌了11%哦，九月跌了24.3%哦，十月跌了21.4%哦，这有一点这个神奇因为原物料价格目前都在上涨哦。那么之所以面板价格居然它的跌幅会这个使得原物料的涨幅无法去做支撑，一个最重要的因故就是短期内它的产能周期跌得太高了，就是它在短短几个月就把它的库存量跌到了历史高峰所以很有趣的一个迹象这个友达在第三季的股价重挫了 22% 目前开始正在进行反弹你看到这个如果是从今年五月份从高点来计算来看的话，友达、彩晶、群创跌幅都在3.5%到4%左右，这是很重的跌幅也快速的压低它的本益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也许外资的整个选股的方向未来就是选择这种相对低基期的一个这个股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开发金召开了第三季的法说会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这一次开发金几乎是在所有大型金控里面九月份唯一成长的金控股了？这个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昨天所公布的第三季的法说会里面前三季的开发金的税后净利是306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了249%所以开发金今年的大幅成长跟并入中售是有关的现在一旦并入中售之后中售就变成了开发金最重要的获利的贡献来源现在在中售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259.4亿元年成长75%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华开发资本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90亿元，主要就是这一次开发金在九月份少数它基本上唯一没有衰退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把大楼出售了，所以它的 EPS 在短期内大幅的一个激增那至于凯基银行在前九月份的税后净利是36.5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5%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是调整后的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过去2017年到2019年开发金的ROE 基本上都大概在 7.1 这个 4.7 7.4 左右都大概是个位数字但是在今年第三季截止前为止居然开发金的股东权益率这股东权益报酬率上升到 19.3%， 那是什么原因呢？各位不要太这个太乐观了，因为纯粹就是因为它并了中售之后，加速资本重分配的底下它的这个基期瞬间调高各位懂我意思吗？它没并购也不会这么高了所以明年它的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可能就不会这么高了那基期相对可能还来的相对增长性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先看一下中售在目前的获利能力有没有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的，其实是有的前九月份在今年这个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有259.4亿元今年所有的寿险业成长都不错因为股市在创历史新高，债市的波动也很明显可是如果我们从中寿的保单收入来做观察，各位要稍微谨慎一下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目前来看中寿在前三季的保费收入是比去年前三季的保费收入还要来得少 哦，这个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哦。虽然你看到右边哦，这个投资的利差正在扩大，利差扩大其实有利于保费的收入开始提升哦。但是因为去年呐、低利率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影响到啊，短期内啊这一些啊这两年保费收入的保单它所承受的利差的一个缩减哦，好、啊，这使得中寿在短期内它的保费收入其实是获得一定程度的承压的。喝杯水。我们再看一下凯基银行，凯基银行的获利能力表现就还不错哦。前九月份的2021年的税后净利哦，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5%， 也不错。不过表现就是平平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华开发资本哦，这个大家不要特别的讶异哦，这个它在今年的第三季哦。这个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啊，从本来的11%多上升到71%，它不是一个很久性的一个影响。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为什么开发金啊是九月份唯一成长的金融股哦？我们看一下、在整个九月份的 EPS 当中啊，几乎所有的金融股啊都是衰退的，唯一一个正成长的就是开发金哦。你看富邦金哦，这么大的寿险公司，九月份 EPS -0.37 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开发金正在进行大楼出售的认列获利，所以 EPS 走高。第二点呢、所有的金控股在九月份的获利不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七八月份啊，他拿到的现金股利太多了，股票股利也很多，对不对？这个金融股手上有一堆资产嘛，拿到这么多的资产的一个现金股利，他七八月份的基期获利就推高。九月份因为大家都除权息除完了嘛，九月份很自然的它的基期就会下滑了。那另外一点呢，很多的股票，你像第一金、华南金、富邦金，在七八月份都在做什么事情？配发股票股利。那我们都很清楚嘛，一旦你配发股票股利，就是让股本的膨胀，也就是说你 EPS 当中分母一下变得太多，膨胀的意思那富邦金虽然已经赚超过一个股本了，但是因为九月份发的股票太多，它的 EPS 瞬间就被稀释了，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所以金融股目前的展望利差在扩大的情形底下，对于这些放贷部门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对于这些短期内基期垫高的股票，它在九月份、十月份的表现就没有这么的好那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凯基证券的一个问题凯基证券大家就要比较小心一点点你虽然看到目前的凯基证券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赚到了这个基本上史上最多的税后净利但是我们预估在从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一整年凯基证券的获利能力会快速的下滑。为什么？我们预估在明年每个月的成交量都会比今年相对还要来得低这也很正常台股的成交量下滑已经变成了中长期的常态所以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好不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好，8:59，我们来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OK， 这个Zero Long 说，请问11月中开始缩减购债，有确切是几号开始吗？没有确切时间，大概在11月中到11月底的时候会正式缩减，每个月是150亿美元开始进行OK， 这个 Stanley Shen 说，美国自己不增产，要 OPEC 增产。那一定是美国目前的供给量和全球原油价格它在一个上扬趋势嘛。不过现在的确 OPEC 已经没有要增产的必要性了，毕竟原油价格已经开始走跌了那么 OPEC 自己也表态不太愿意进行增产的行为OK， 好 OK， 提供给观众朋友，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提出目前台指期你看到已经上涨150多点收在17250相对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创新高，系统单对于台北股市还是有明显的帮助的如果今天的这个开盘的一个力度能够抵得过抵得过目前台北股市半年线的一个阴霾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整个台北股市可能开启一个相对具有上升空间的一个力道，毕竟台北股市从七八月以来已经闷很久了 OK， 提供给观众朋友，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感谢各位的参与。